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很多网友建议能不能多分享一些投资理财的实战的经验，以及操作性很强的现实的投资信息。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就值得呢有些网友关注，标题是如果不仔细研究公司债其实很划算，高评级债券的收益率高但定价接近完美。上周美国规模最大信用评级最高的公司的债券指数收益率达到 5.3%， 创下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准，鉴于十年期的通胀率约为 2.4%， 这意味着未来十年高等级公司债的实际通胀后殖利率可能接近 3%， 这确实很诱人。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殖利率反映的是投资者因承担企业信贷相对于美国国债的额外风险而获得的补偿，而现在投资人承担额外风险所获得的收益几乎是近十年来最低的。随着美国国债殖利率的飙升，殖利率的差已经缩小。就他这段描述呢，就是说大家投资美国比较好的企业的债与美国国债利差在缩小，因为以往呢企业债的回报率明显会高于美国的国债，但这种差距呢目前是比较小的。但他最后呢他有一个结论性的表述，如果你觉得 5% 的殖利率足以支撑你的退休生活，那么当然应该在这个价位买更多的债券，但如果你买债券是为了在股票下跌时获利，那么价格已经接近完美时买进就不是明智之举了。就他这个报道呢，坦率来讲他是给对债券投资已经很有经验的人他给出一些建议。那么对于关注这个频道更多的网友对债券市场啊很陌生，但是呢又希望涉足债券市场，那么该如何投资债券呢？那么结合美国权威财经媒体的报道以及 LT 的个人的实践，与这部分网友呢分享一些背景的信息。如果你从来没有投资过债券，那么你第一次想去参与债券的投资，那么 LT 呢给网友五个实战性的经验。首先为什么要投资债券，那么出发点还是债券的风险比股市的风险要低很多很多。哪些投资的意愿适合选择债券来投资呢？比如有些网友我就希望投资稳定一些，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风险，就风险的概率很低，同时呢我的回报呢要比银行的定期利息要高。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有没有稳定的每年 5% 的这个回报。那么如果以这种投资啊为目标的网友啊，你可能是值得来尝试一下在债券的投资。你如果我只想稳定的回报，每年有个 5% 左右的回报就可以了，那么你这种心态的人呢，你进入股市啊，你这个 5% 还很难保证的。所以哪些人适合来尝试一下债券投资呢？就是刚才讲的希望稳定的回报，回报率的要求又不是那么的高，只要比定期存款利息高一些就行。那么第一个实战性的经验呢，对毫无经验的网友你闭着眼睛可以做的风险不大的，那就是去选择债券的 ETF， 就不要一开始就选择单一公司的债券。那么除了债券的 ETF， 也可以选择一些债券的共同基金。因为呢你即使是 3A 级的公司，就是信用评级最高的，但是你也不能排除它万一降级了怎么办，或者它公司出现大的风险怎么办。那么对于毫无投资经验的网友，不愿意去操心担心的网友，那么你就选择这样一种啊债券 ETF 和债券的共同基金。那么给大家推荐几个标的你可以去琢磨一下，这个不是说你马上去买这个，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比如说代码 LQD 这种 ETF， 它是追踪美国投资等级公司债的。还有两个呢是反映整体债券市场的 BND 以及 AGG。 就你买入一档 ETF， 你相当于买了很多顶级企业，那么这种风险呢它会分摊。第二个有实战性的操作建议，就去购买美国的国债，特别是胆子非常小或者追求零风险的这些网友呢，可以去买美国的国债。你包括美国现在很优秀的公司微软、亚马逊的公司债的殖利率啊只比美国国债高一点点，而且这些公司呢违约的风险 还是存在，所以你完全没有任何风险承受能力的网友，你可以优先考虑购买国债。第三个实战性的经验呢，你可以选择中期的中短期的债券，这个也能够降低你的一种担忧。就你刚刚涉足债券市场，你如果一开始选择超长期的，比如说20年30年的，你可能还不知道债券的这个水性，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去交易债券，就买了之后我要卖怎么办，卖是很容易卖的，但是你担忧自己没有这样一种专业知识，你可以尝试买一至五年的中短期的债券，或者是债券的 ETF。 那么你如果买中短期的债券，那当然你去优先考虑一些优秀企业，因为你肉眼看得见的未来它不至于倒闭，而且它提供的回报率又明显高于定期存款以及美国国债的收益。那么第四个实战性的经验呢，严格遵守投资纪律，严格控制信用等级，就债券的信用等级。因为如果你初次投资债券，你到网上去搜寻高回报，就是 8%、10% 甚至 20% 的这种企业债券非常多，但是这些大部分都是陷阱。你一旦高于 6% 了，在美国今天而言，这种企业债券你可能就要留心。所以为了避免掉入那种陷阱，就你做债券投资，首先不要贪婪，安全是第一。你如果要追求高回报，高风险高回报，你不如去投入股票了。你进入这个债市，你就是要寻找安全的。所以这个前提条件呢，你不要在看到高回报的那个债券信息时候你动心，那个是很危险的。那怎么避免那种陷阱呢？你就要去找信用评级 BBB 减或者是 BAA3 以上的投资等级，就这些高标准的，尽管它回报率低，但是它也能够保证你 5% 的回报。切记不要去追求更高利润的回报，那个风险很大。那么第五个实战经验嘛，这个与股票初学者或者初始者一样，还是采取分批投入或者是阶梯性的投入。那么之所以分享这篇文章以及分享五个方面的初学者初次投资债券者的实战经验，主要还是回应有些网友有这方面的要求。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否认伊朗方面关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协议草案的报告。美国否认了伊朗国家电视台关于一项临时和平协议草案的报告。该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可以在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恢复正常。今天白宫在 X 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控制的媒体这篇报道不属实，他们发布的谅解备忘录完全是捏造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受伊朗相关报告的影响，油价下跌，布兰特原油下跌近 4%， 跌破每桶$96。本周随着交易员对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的日益高涨，油价已累计下跌超过 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 IRIB 通报的其他要点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海军撤离伊朗周边的水域。草案也指出，伊朗和阿曼将建立一套机制来监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是阻碍协议达成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美国坚持必须允许船只自由航行。阿曼近几周未就伊朗方面表示双方正在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磋商一事发表评论。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船舶通行管理、船舶检查、收取服务费均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行决定，并与阿曼合作进行。报道还称，伊朗并未承诺无条件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美国均表示，双方通过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调解人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还需要几天才能达成协议。那么对于这个最新的中东局势形势发展的新闻，不知道网友们有什么感受？ LT 最突出的感受呢，是这次有关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呢，在新闻报道上有一些反常。因为之前从4月8号停战协议以来，每一轮的谈判最先都是由美国媒体报道谈判的进展以及达成的一些协议的初步内容，过程当中也有伊朗媒体与美国媒体就同一件事分别报道不同的内容，互相冲突，这个也有。 但是这一次反常在哪儿呢？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来报道美国与伊朗最新达成的协议草案，全世界都在引用伊朗官方媒体透露的所谓的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停战协议的草案的文本，这个比白宫今天否认更值得关注，因为你完全没有消息，伊朗那边从昨天开始不断的在透露这个协议的文本，而美国今天的辟谣声明，他也只是反感伊朗人说他们仍然会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就这一点他是反感的，对伊朗人透露的其他内容白宫并没有去反驳，就这个呢就给舆论带来很奇怪的一种舆论印象。那么我们就来通过各方面媒体的报道的信息来一起来解析一下，就伊朗公布的这个备忘录究竟是捏造的，还是川普政府故意让伊朗方面先发布来试试美国舆论的水温。因为在过去的几天，美国媒体一直质疑之前流传的所谓14点停战协议的内容，认为川普政府虎头蛇尾，放了伊朗一马。那么最新版本的这个协议，美国代表团也好，美国媒体也好，没有挖到一点信息。 M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白宫今天否认的品质，或者怎么看今天白宫的这种否认。白宫的原话是完全是捏造，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伊朗官方媒体。那么这个是外交语言里面呢最强的否认的措辞，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否认，它是有一个致命的结构性的缺陷的。它只是否认伊朗公布内容，它没有否认备忘录的存在，这个是最关键的信息。就是白宫说那个表达不对，但这个事儿他没有否认。那么这就逻辑上留了一个很大的后门，就是说这个备忘录的一些内容啊公布的是假的，那么真的内容呢会在这个公布版的草案啊备忘录啊会有调整的空间。特别是卢比奥昨天说还需要几天时间，也反映了这个文本没有最后敲定。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次反常美国媒体啊集体滞后，它表现出了一种资讯的不对称的逆转。就之前美国伊朗谈判，美国媒体往往是有第一手消息源，甚至经常领先伊朗媒体，但这次完全颠倒了。那么这个反常它传递什么信息呢？你能不能说川普政府这次啊谈判保密做得异常严格，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种可能性呢，是美方故意让伊朗方面先说，试试美国舆论的水性，看看反应是否强烈，如果反应强烈了我就否认，我再修改。那么我们先看有没有可能是谈判保密异常严格，这一点呢 LT 不大相信，因为川普政府历来不缺啊透露的渠道，而且卢比奥昨天说几天内达成协议，就本身他也是在释放消息的，他并不是密不可封的，不像是一个高度保密的谈判团队的行为，所以 LT 更倾向于啊这是美国故意让伊朗先说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川普政府这次默许这种啊资讯的操作，他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 LT 认为可能有多重目的，或者有多重的可能性。第一嘛，就是测试美国国内舆论的反应。实际上你看今天国会他反驳啊，他没有反驳有一些很敏感的内容，比如说200亿美元的问题，就这次协议一签，美国给伊朗200亿美元，这个对美国国内来讲这都很敏感的事。但是川普政府显然引导到大家来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呀，不能是收费站，不能去管理自由航行。你看他否认，他不去针对这个200亿去讨论，所以这个应该是一种测试。第二呢，川普政府也能够让伊朗先说出来，听听各方面反应，为让步预留啊否认的空间。因为这一次的备忘录双方都有妥协的，那么目前美国谈判代表答应的一些妥协，美国国内舆论顶不顶得住？如果顶不住了就可以否认。第三个目的呢， LT 认为啊，他也有可能是川普政府对以色列海湾盟友的一些缓冲，就如果盟友啊或以色列反应太大，那么可以做出一些立场回撤。但是 LT 也注意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使星期一包括星期天晚上美国军方袭击了伊朗南部的导弹基地，击沉了伊朗几艘舰艇，但是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坚信美国伊朗一定达成协议，而且马上会达成协议。所以尽管在外交场合伊朗美国官方都提出来谈判的遇到一些风险，甚至伊朗方面因为美国的这个军事袭击认为要暂停谈判， 但资本市场更不相信，你们去演吧，你们演不了几天的，你们不停战，你们两家的谁都过不去。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管你们怎么表演，资本市场认为你们不得不达成协议。所以未来两到三天可能是啊，伊朗停战协议能否达成最关键的一个窗口。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也是彭博社的报道，台湾怀疑英伟达芯片经日本走私到中国。知情人士透露，台湾检方怀疑有三人先将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到日本，然后成功走私至少一批芯片到中国。上周台湾基隆地方检控署扣留了这三人，他们涉嫌伪造与出口超微型电脑公司的伺服器相关的文件，这些伺服器搭载了先进的英伟达芯片，而美国已经禁止在未获得华盛顿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出售此类芯片。此举标志着台湾在许多年来受到美国的施压，要求其在限制中国获得技术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之后，首次公开打击人工智能芯片的走私。台湾当局逮捕了三名被告，并查获了大约50台伺服器。当局指控三人伪造出口单据，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一批货物已经通过台湾海关。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以便谈论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知情人士透露，早前的那批货物先运往日本，最终抵达香港。众所周知，香港是硬件最终运往中国大陆的中转站。知情人士拒绝透露台湾当局认为成功走私硬件数量。据知情人士称，被告还计划利用日本做中转站运送上周查获的那批伺服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线路啊很有意思，它这个走私英伟达芯片从台湾到日本，然后从日本到香港再到中国大陆，这个线路设计啊逻辑非常清晰，它每一跳都是美国的友好国家或者信任的国家，都有正规的贸易往来，都不容易引发第一反应的怀疑。之前的美方关注的这种芯片走私渠道主要是通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但这次发现他们准备大规模的把日本做中转站，所以这个还是让舆论还是感到有一定的冲击力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事件你能反映出来中共一种很猥琐的双标。你看，中国官方义正言辞的拒绝美国政府批准的英伟达 H200 的芯片，就合规的比较先进的芯片我不要，坚决不要，要给就给最先进的，这个排放力的非常高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共呢又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是鼓励纵容浩浩荡荡的先进芯片的走私。为什么说是一种猥琐的双标呢？因为中国是缺乏先进芯片的，但他在宣传上又表现出来一种啊自力更生，我不需要你的，但同时呢又纵容这种犯罪行为。而且这种走私犯罪行为不仅是在美国看来是犯罪，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它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你中共就是这种萎缩的双标。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越来越多的芯片走私案到中国，为什么中共不紧张，或者中共他从来他也不去辩解说你们说走私啊那个是污蔑我们了，他为什么不紧张？实际上对中共这种流氓执政的习气的政党啊，你是很容易理解他们的策略以及应对这种舆论的质疑和批评的。第一呢，走私是个人承担的，那跟我共产党有什么问题呢？但这种鼓励走私、纵容走私先进芯片，哎，收益呢又是整个体制的，所以他不怕你去指责，你要指责那些走私的人就好了。你包括北京的那个商人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走私的这个英伟达的先进芯片，北京管不管呢？不管，有没有人去删帖消耗呢？没有的。那么第二个，中共的逻辑，走私进来的芯片最终流向的往往是有需求的机构和企业，但是彭博社的报道也好，包括美国其他媒体报道也好，就流向中国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能力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去追踪最终这个芯片到了谁家，所以就断线了。你外界怎么去批评呢？石沉大海了。他甚至可以否认我没有走私，我没有收到，所以这是第二个中共很自信的。那么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它实际上它也反映出来，在台美关系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状况情况下，台湾方面表达出来一种争取美国信任、维护美台的互信 他做出的一种姿态，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机。那么至于日本，他没有这个顾虑，就日本没有人怀疑说日本呢会对走私到中国的先进芯片睁只眼闭只眼，没有人去怀疑日本的这个战略立场、战略态度。日本今天还没有回应，很可能是日本内部也在调查，也在进行评估，所以这个新闻呢还会进一步的发酵，还值得网友们呢持续的关注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的一个热门新闻，中共的顶级党媒集体做了报道，它几乎呢是一种啊新华社通稿的那种待遇。我们分享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近日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强调，不论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发展更多新业务，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几十万员工的饭碗。刘强东指出，东京将建成最大物理世界运营商，20年后京东依然是中国拥有员工数量最多的企业，面对新技术的冲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数十万员工的饭碗，包括我们的蓝领兄弟的工作。老实说，离开京东后在市场上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大概率工资还能涨，所以你们的工作我从来不担心，当然也会努力支持你们。大家喜欢这家公司，信任这家公司，觉得这家公司干活，你们的聪明才智不止留给我刘强东，而是回归这个世界。他介绍京东内部启动了涅槃项目，本质就是要保住无数个蓝领工人的工作，帮助蓝领工人白领化，使其收入更高。刘强东称，现在我们兄弟们很不容易，在大街上走，风里来雨里去，很苦很累，虽然我们给了他们收入待遇各种保障是业内最好的，但对于我来讲，他们还是痛苦的，不是会让人享受的一种生活。对于被机器取代的一线员工，京东一个都不会开除，京东要把新技术对蓝领工人及其家庭的冲击降到最低。哎呀，这番讲话不仅感动了京东的这些员工，也感动了中国的社交网络，感动了党媒。 LT 对这个劲爆的新闻呢，就中国网民呢广泛热议的，当然是在官方引导下正面的颂扬的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刘强东这种情怀性的宣言呢，背后啊是一些不堪的现实。就刘强东过去的一些啊非常高调的承诺兑现了没有？刘强东非常擅长啊打造所谓的兄弟文化，关心基层员工，但是他每一次这种高调啊轰动中国的这样一种情怀演讲，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随便举三个例子。第一，2019年刘强东在公司讲话，对兄弟他要重新定义，他过去讲京东啊员工都是兄弟，那么2019年呢他就说混日子的不是我的兄弟。随后京东就进行了一轮涉及高管和基层的大规模的裁员，就当解雇你的时候，我不是解雇的兄弟，因为我只要鉴定不是兄弟，那就要开除，那就要失业。所以刘强东他认为他说的话不让一个兄弟失业，是的，他鉴定你是兄弟的，你没有被开除，开除的都不是兄弟。所以这个动态管理啊，就兄弟的定义的动态，让刘强东这种唱高调啊，他认为滴水不漏，实际上是对舆论的一种欺骗。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举例子，取消快递员的底薪与降低公积金的比例。就京东他为了物流的扭亏为盈，取消了快递员的固定的底薪，将薪酬全面转向计件提成，并降低了部分地区员工公积金存交的比例，这转嫁了企业的固定成本的风险。所以这是什么兄弟呢？或者是比人家待遇更好的待遇呢？再举个例子，就在近年京东内部又掀起了一场考勤整顿和反大企业病的运动，对午休时间微信打卡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就他就要建立这样一种高压的环境，背后嘛就是为开除或者是所谓的淘汰他奠定一个企业内部的舆论基础。但是对外，人家刘强东仍然可以讲一个兄弟都不能开除。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刘强东的这个今天这么感性的这么情怀的讲话，漏洞百出，就逻辑硬伤啊非常多。你比如说他说管培生离开京东很容易找工作，还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又强调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数十万员工的饭碗，那人家有更好的 工作更好的收入，你怎么存在你保住人家的饭碗呢？第二个，蓝领变白领，这个可能吗？如果蓝领都变白领了，那还要蓝领干什么呢？或者那个白领还是不是白领呢？这个没有油变水啊，那么离谱。但是你稍微琢磨一下，这个又是骗人的话。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刘强东高调讲这种兄弟文化，但是开除起来又不眨眼睛，动辄上万的这样一种啊解雇，他难道没有一点心理压力吗？就是这种谎言，这么低级的哄骗，他没有一点心理压力吗？这个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个企业创始人领导人的社会形象吗？ LT 认为，不仅刘强东这么讲，其他的中国企业包括雷军这些人都会讲这些话，因为呢他们的这种逻辑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脉相承的。你要说不要脸的程度，就中国共产党更露骨。你看中国的宪法里面讲，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宪法规定的。但在现实当中呢，中共又认为呢，这个工人阶级是低端人口，或者他们把工人阶级理解成拧螺丝。你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你去拧螺丝啊？就这个一方面那么高大上的政治地位，现实当中又是这么受歧视，在官方的话语体系当中又是这么的低级，所以有共产党做这么个表率，做这么一种啊表演，刘强东这么忽悠，他有什么心理压力呢？没有任何压力啊！所以今天这个热门新闻感动了中国，感动中国网民。但是你如果允许中国网民自由表达观点的话，刘强东的这样一种情怀演讲又是一种啊廉价的哄骗。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小鹏汽车获广东千亿人民币政府基金的首批项目。广东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近日在广州启动，基金总规模1000亿，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的投资基金，重点投向硬科技领域，旨在带动形成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的集群。今天小鹏集团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具备跨越经济周期能力的耐心资本，就他认为广东省政府啊对他这个资助啊是一种啊长期投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中共啊这种扶持新兴产业投入巨资来补贴来扶持，西方国家美国欧洲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实际上这种啊扶持优惠政策西方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的，因为有些舆论呢认为中共是搞一种啊举国的策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西方国家没有，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有的。你比如说拜登政府时期的通胀削减法案，给电动车的这个补贴啊几千亿美元，那要算到中国的人民币，那就是几万亿人民币，它这个规模也很大的。欧盟给芯片厂的补贴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西方补贴与中国的这种补贴还是有些区别的。首先在决策主体上，就中国方面呢，就党政的领导啊拍板就定了就定了，省委定了就定了，西方呢它需要立法机构的审批，程序呢比较繁琐。第二呢，中国这种补贴的规模呢比较大而且比较快，西方呢它整体来讲它的规模相对小一些，它这种补贴的速度也慢一些。第三方面就很重要了，就中国政府这些补贴啊这些扶持几乎是白送，但对西方来讲它都有明确的退出机制，就我给你这些补贴你要怎么返还给政府，这个它不是白给的，有的是借款，有的是贷款，有的是一种税收的抵免，就我投资的不是给你的现金，是用税收来抵免，所以它有退出机制，但是中国它没有这个退出机制。那么这两种方式各有长处， LT 认为中共这种对新产业的扶持啊，你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完全是有害，它对有一些产业它还是有效的，包括前两年舆论普遍嘲笑中国的这个芯片大干快上，但是今天呢芯片成为中国出口啊增长最快创汇能力最强的一个领域，当然它的败笔也很多，有很多芯片厂，有些房地产商也去搞芯片厂，它倒闭的也非常多，但它毕竟呢把这一块啊常规的芯片这个产业，中国不仅它不再需要进口，它反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供应地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就中国官方的补贴，就西方舆论呢批评最多的不是对这个产业补贴，就有些媒体啊包括西方媒体他弄混了， 实际上补贴它是有两种的，一个是产业补贴，另外一个是出口补贴。真正让西方啊痛苦不堪的是中共的出口补贴，它出口补贴除了刚性的补贴之外，还有所谓的出口退税，这个就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啊，它就多了一个独门暗器，那么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政府补贴有利于出口，或者能够大大促进出口，那西方国家为什么你的政府也有钱呢？你为什么不补贴呢？比如刚才讲的生产新兴的产业，中国政府补贴，西方也补贴，那么在出口环节为什么不补贴呢？他这个啊，你如果一深究，你就会发现西方的自作自受，因为西方他们主导下，特别美国主导下弄的 WTO 弄的世贸规则，白纸黑字写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协定，这套规则呢是美国欧洲主导起草的，目的是明确禁止与出口挂钩的直接补贴，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不遵守，那么西方呢他还一直遵守这个协定的规定，如果美国欧洲去推出出口补贴，立即会面临呢世贸的诉讼，而且呢这官司一打就输，所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现象。那么中国的这种特权它是建立在它违规，而且你拿它没办法，那么这个就需要西方啊，需要美国来考虑了。你在一个牌桌上玩，有一个人总是不守规矩，而且大家都对他不满，那么你继续玩下去呢，那这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继续会占便宜，所以西方被自己制定的规矩约束了，是不是继续默认中共这种违规的特权，这个就是西方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在这种出口补贴之外，中国的出口退税啊是个大杀器，中国的增值税征税的税率呢标准 13%， 出口企业可以申请部分甚至全额退税，你像目前电动车、锂电池、光伏板退税率非常高。第二个，中国出口的它特有的摆在桌面上的这种啊大杀器是政策性的进出口银行，就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低于市场的利率的贷款支持出口企业和海外买家，你要买中国的高铁、中国的电厂，这些政策银行帮你融资，利率比商业银行更低。美国有没有这种事呢？也有，但是美国的这个出口银行呢规模很小，而且主要是帮波音公司出口飞机提供贷款，与中国的这个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规模啊完全是不能相比，零头都赶不上。那么西方是不是就一直能够忍受下去中共的这样一种啊不对称的出口政策呢？那么经历了差不多30多年之后，现在美国川普他在采取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就是你去搞补贴，你去搞退税，就那些我没办法跟进，川普他就采取不讲理，我就增加关税，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认定你不当的竞争，我就给你加关税。但是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没有采取川普这样一个硬办法，所以中共的这种出口策略它仍然可以在其他地区畅通无阻。所以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对于中共的这个补贴政策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新华社非常隆重的报道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个文件总结运用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指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展开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就又要运动了，确实树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报道指出，这项措施共分7个方面26条，在这项措施发布前，中共中央4月份首度开办军队高级干部培训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强调军队高级干部要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那么对于这个重大政治新闻， LT 有3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次习近平整顿军队啊，新华社的报道描述是展开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那么这种啊军队里边开展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这个不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你看习近平在军队里边搞政治运动啊，要整风还是很频繁的。你看13年到14年，他在军队里面发动军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重于整治四风。接着2014年， 著名的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亲自定调，发动了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重新确立党指挥枪。这个就习近平呢，他这个有一出是一出的，清洗了郭伯雄、徐才厚，他认为是重新确立党指挥枪，好像之前呢不是党指挥枪，那胡锦涛军委主席那怎么干的呢？但人家没有人来质疑这些东西。你看接下来2015年又发动在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当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他对军队高级将领的不满呢，他不是今天开始，不是最近几年呢，15年他就对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不满，要整顿，15年整顿了，16年17年又不满了，又要在全军开展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活动，到19年发现军队啊又跑偏了，又要发动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到2021年又要在军队发动党史学习教育，2023年至今在军队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那么从去年又发动新一轮的全军党纪学习教育，那么这一次是最新的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若干措施。所以你看，你回顾来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每年一整，而且每年的这个整风啊，这个口号都叫上天了，甚至要重新恢复党对军队的领导，就这种话都能讲出来，所以他折腾军队啊没有一分钟停歇过的。而且你如果看每次整顿的内容，实际上都是重复的，也就意味着就是他整顿没有达到效果，但是每一次整顿结果呢都是清洗一批将军，所以他会形成一种啊惯性，一旦习近平要开始整顿了，必然又是新一轮的清洗开始了。所以说今天这个新闻呢，大家不要低估它的潜台词，它是为新一轮的清洗的总的动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习近平一上台到目前每年在军队搞政治运动，它实际上啊它已经形成一种规律了，只不过是外界不愿意正式承认而已，就它已经把军队的这种啊清洗转变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绞肉机。就现在中国舆论也已经麻木了，你抓谁都不是新闻，你看张又侠被抓了，现在中国网民普遍感受张声明哪天被抓那根本不算不了什么新闻，可能没抓退休了，可能很多网友都认为可能是不是被抓了，舆论的这样一种印象或者舆论得出这种规律，它的本质就是习近平把这种啊运动式的清洗制度化了，永不停歇。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也是很多网友的这种疑惑，就习近平没完没了的对军队的清洗，究竟是习近平脑子有问题，还是军队真的是有问题，或者呢习近平也有问题，军队也有问题，但是谁的问题更大，这个事儿你总得有个说法吧。因为你肃清流毒，郭伯雄、徐才厚流毒，肃清已经早都肃清了，也就是胡锦涛时期对军队的影响早就没有了，这现在的军队都是习近平一手培养的，那么这个没完没了的清洗究竟谁的问题，谁的问题更大。LT 认为这种啊制度化的绞肉机，清洗运动变成制度性的绞肉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然是习近平的问题，或者是习近平的问题更大，因为能把清洗运动变成绞肉机制度只有习近平，所以这是他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没完没了的对军队的清洗呢？这个本身与军队出什么问题既有关也没有关，根本上是因为独裁体制下独裁领导人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同时呢他又有绝对的控制欲，就一方面缺乏安全感，另外一方面又是贪得无厌的追求这种控制欲，那么这两个因素作用，他就是要怀疑一切，你哪怕把衣服扣解开给他看心他都不相信，非得把心挑出来，所以你这怎么得了啊？那只有清洗了。所以他治军的核心理念是忠诚，那么他忠诚的目标呢又不断的犹疑，你现在你靠啊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喊这种口号，根本习近平不相信，他每天都在讲军队忠诚，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习近平满意的忠诚，没有答案，谁都找不到这个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在哪儿呢？这个答案在习近平的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和绝对的控制欲，在这个矛盾当中，就他的忠诚在这个矛盾当中来形成来发现，那谁能满足他的绝对控制欲呢？谁能解决他的极度安全感呢？你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你就是不忠诚。所以按这个逻辑来思考的话，军队没有一个人忠诚，因为习近平的底层逻辑摆在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完没了的清洗啊， 反映出军队的问题，习近平的问题更大。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军队系统的贪腐也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也是制度性的贪腐。因为习近平现在他清洗呢，他都以腐败的名义清洗，但是在中共制度性的腐败、体系性的腐败、每个人都腐败的情况下，他这种清洗呢又带来不合理性。因为每个人都在贪，为什么要抓少数人，或者为什么要清洗，这次清洗他，那个人要放在下一批清洗，这些也带来一些军队内部对习近平清洗的逆向反应。你本来清洗要遏制这种腐败，最后人家习近平讲的理由呢，都是忠诚出了问题。那言外之意啊，腐败不是个事儿，只要是忠诚就 OK。 所以军队普遍腐败、制度性的腐败以及习近平清洗的逻辑、清洗的标准、极端忠诚论，他又助长了这种军队的腐败。所以今天新华社宣布的这个新一轮的高级将领的培训，它体现的是习近平在完成了对张幼侠这种顶级的将军清洗之后，他对军队将领仍然不满意，他仍然要执迷的固执的发动新一轮的清洗，甚至这种培训班没有结束，一定会有将军又被抓。所以对于军队的将领们来讲也无所适从，因为你认真去恪尽职守的话，你无法解除习主席啊对你忠诚的考验，你怎么表达你的忠诚？你甚至这次清洗军方高层，把两个有实战经验、作战经验的将军进行了清洗，所以他更加会啊敦促军队的这些高级将领，你要比赛在忠诚领域上去进行厮杀。但是中国的忠诚文化历来都伴随啊互相陷害、互相检举揭发，因为在传统的忠诚表达上，这种陷害揭发是表达忠诚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这种极端忠诚运动既为习近平大清洗提供了一个借口或一个基础性的逻辑，也为这些高级将领呢积极推动大清洗运动也起到一个动员的效应。过去中共还强调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能力，提高打赢能力，现在这两年军队形成的共识第一位就是忠诚，习近平也强调第一位就是忠诚，枪打的准不准是次要的，关键是不是忠诚。所以这种大清洗不仅有来自习近平自身的动力，也有来自于军队内部为了明哲保身，或者为了在残酷的血腥的忠诚竞赛当中生存，也会出现的这样一种互相出卖，来推动绞杀自己的清洗运动。所以啊，有人有亲属有亲戚在军队的，那早点退休，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不是升官与不升官的问题，这个是要丢命的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